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在2127年11月2日，公元2000年12月27日星期三。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演讲会最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政府对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的说法不抱任何希望。青海破获一起特大贩卖藏羚羊皮案。西藏首府拉萨市环境污染严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人权协会助理秘书长于上周三透露，改善中国人权状况面临无法挽回的局势。面对一个严重践踏人权行为的国家，美国议会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措施。美国人权协会助理秘书长 Howard Cook 在接受美国一家媒体采访时表示，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讲话之后，就改善中国人权一事抱有很大的期望。 Howard Cook 指出，当时中国政府在两项国际人权宪章中签名，并表示将严格遵守与维护宪章的宗旨。从此中国政府就开始加强镇压中国民主人士、镇压宗教、阻碍通过国际电脑网络传播信心等一系列令人遗憾的践踏人权行为。Howard Cook 指出，中国政府把西藏、新疆以及部分基督教徒的自由运动认为是在进行分裂活动，对此中共加以防守。他认为，如果在红色政权社会中的人民把未来希望寄托在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中，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固定而感到疑虑。美国人权协会助理秘书长最后强调，近来中国的经济商贸都在进一步发展步入先进，为此中国人民也随之在迫切期望能够拥有比以往更美满自由的幸福生活。
根据中国人民日报消息，记者从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日前青海警方在华东县破获一次特大贩卖藏羚羊皮案，查获藏羚羊皮912张，半自动步枪子弹40多发，包括藏匿贩卖藏羚羊皮犯罪嫌疑人一名。据悉，这是今年以来青海警方查获藏羚羊皮数量最大的一次。根据管理局局长蔡嘎介绍，今年入冬以来，管理局多次组织人员进入可可西里腹地进行搜捕，同时加强了路查力度，对可可西里周边地区进行藏羚羊产品非法交易区域严加监控，抓获线索，顺利顺藤摸瓜，抵御非法从事藏羚羊产品交易活动的犯罪团伙，也有力打击。这次特大案件就是在可可西里管理局和运输藏族自治州公安处的密切配合下成功破获的。据悉，青海警方正积极布控追查涉嫌此案的其他犯罪分子。来自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消息说，近期保护区的野生动物盗猎活动出现新动向，过去的非法活动主要集中在盗猎藏羚羊上，现在藏羚羊成了新的盗猎对象，这几年藏羚羊边的市场价格不断升级素质。据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蔡敢介绍，他们在多次组织的路查行动中查获了许多藏羚羊边，在可可西里腹地查询时也能看见藏羚羊被捕杀的现象。据悉，由于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的稀有野生动物，期间在国际市场较为抢手，目前一根藏羚羊鞭在国内市场的价格为2000元，各地地区甚至更高，这对盗猎分子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一年四季都有盗猎分子非法进入保护区 司机普沙赞野里再者说，虽然岛里赞野里活动日前还没有发展到像普沙赞利亚那样的规模，但也值得加强方舱和巡查，以防止规模扩大后不可收拾。根据本台掌握的资料，对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做一点简要的介绍。号称世界五界的青藏高原历史比世人所注目，在这块高原上还有一片更神秘的地方，这就是琼藏高原五人区，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可可西里是琼藏高原五人区的主要组成部分。1995年10月5日，所谓青海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以保护高原特有自然环境和高原特有珍稀动物为目的的省级自然保护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位于青海玉树西北部，北部为洞空山主脉坡嘎利克塔克山与蔡丹姆盆地相隔，南以唐古拉山为界，西面与西藏自治区毗邻，总面积为4.5万平方公里。这里气候寒冷，年平均气温在-6摄氏度以下，最热的季节也在5摄氏度以下。琼藏高原五人区内有大小河流有50多条，年总径流量25.3亿立方米。这个地区在新各藻云种中发育了众多各藻湖泊，成为西藏乃至世界高原湖泊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在地区内，哺乳动物有16种，其中11种为青藏高原特有种，鸟类为30种，其中7种为青藏高原特有种。可可西里各种野生动物总数可达40000只左右，是西藏野生动物数量最大的地区，被称为高原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野生动物的王国。琼藏高原五人区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动物园。多少年来，在可可西里积累严酷的自然环境下，数以万计的野生动物却能顺从繁衍。可是先进凤凰羊体毛等的市场价格不断居正，盗猎者无情的扑杀活动导致这些珍稀野生动物濒临绝境。保护好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是我们人类的圣贤职责。
新闻网拉萨消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拉萨市空气、污水、垃圾污染状况有了明显改观。目前拉萨市街头污水乱排、垃圾乱放现象基本得到控制，日清少量达170吨的街面垃圾全部在拉萨市远郊的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污水排放量大的几处地方也规定了排放区域，拉萨河边的污水垃圾污染问题得到初步解决。随着状况明显好转，城区外的几处水泥厂空气、粉尘、悬浮物污染源也得到初步治理。最近几年来，随着拉萨市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逐年增加，空气、漂浮物、污水、垃圾的排放量逐年增多，城市卫生问题日益突出。拉萨市始终把防止污染放在突出的位置，投资近400万元兴建了拉萨水泥厂粉尘污染治理工程，使拉萨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排放源得到控制。据介绍，拉萨市还加大了对污水和垃圾治理力度，建立了日处理污水10万吨的拉萨市污水处理厂，今年又投资5000多万元在距拉萨市城区20多公里的蓄水县兴建了容量为200万立方米的垃圾填埋场，把垃圾处理从拉萨近郊搬到拉萨市远郊。众所周知，属于西藏的首府拉萨被世人称之为日光城，这里气候温和，四季不同，民为多姿。西藏的地质矿产资源是丰富多彩，色彩斑斓。西藏是一个自然界和人类共存的和平圣地，自中共侵占西藏之后，开始了大肆破坏西藏的环境，实施大量移民政策。以往空气清晰、环境优美的拉萨，因不计其数的从4面8方涌入大量汉人长期定居，导致西藏首府拉萨市的环境遭到巨大的破坏。目前， 现在日光城已经变成环境污染的垃圾城，甚至到了公共政府实施全面治理环境污染的境地，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演讲荟萃节目。在今天的演讲会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乐甲为您播送的《时事班城喇嘛文内选集》七万言书。
所以这些缺天赋就成了脱离群众的条件，也是逃往国外的庞然分子和分散在西方境内的残余庞然分子对我们更加夜里惧怕，不但不信赖投降，而且趁着反革命到底的思想更具坚定的主要因素。同时，西藏的上层官员繁荣，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许多官位虽被列入庞然罪魁行列，但是大多数是1959年在拉萨庞然时，从3月10日在诺布林卡庞然受领宣布翻动的括号以后到19日之间，在诺布林卡政府召集原西藏地方政府送许官位开了各种关于庞然的会议的参加者。其中凡在庆庞时庇护的被龙童操帅的算作庞然受令或罪徽而被关押的，但是如今这些人是否全是庞然受令或罪徽还难说是是。当时召开庞然会议时，庞然罪徽说，如来就无话可说，如不来不论任何人包括家属在内全部杀光，就如言语所说从不徒有就有杀头一样。因为受到所施压的难以忍受的压力和以吃穿枪支的方式进行严重的威胁，在抱拳自己的思想制陪下，为了解救自己的家书的危险，不得而已听从兵令的颁布，此其一。在庞然受令的宗教和民族利益的借口下，对宗教民族具有深刻的信仰热爱和自尊心而又不了解世界的好人上了敌人的当，此其二。由于西藏的奉贤制度，地方政府官员们从祖先时期受巨蜥拱之恩惠而深重，其自身亦为地方政府之官吏，所以差不多人人都有在那里赤石就在那里当看门狗的思想。然而在戏剧宫的政权处于存亡关头的当时，出于对自己政府的脸言而鲁莽从事其此散，这三段在中间人士的思想中具有不能很好解决的性质，故而又自己考虑中间的人们不去参加一下这些会议就难以待下去的处境，就可以明白了。
请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演讲会这节目。再重播一遍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政府对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的说法不抱任何希望；青海破获一起特大贩卖藏羚羊皮案；西藏首府拉萨市环境污染严重。听众朋友，纽约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的雷。